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3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眼睛盯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上修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0日。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只有大法弟子才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没有任何人能做了这件事情。我想自己应该抓紧修好自己，提高上去，做好三件事，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今年我修去了一颗怨恨心，还学会了盯住自己，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修自己。我和丈夫经常吵架，因为结婚20年来，他经常都不让我说话，骂我，数落我，说伤人的话。我的工资他控制着，我一花钱他就责怪我，我对他产生了怨恨心。今年正月，我对他的怨恨一股脑地涌上心头，又想起了更大的事情。他有钱不给我买车，我学出驾照近3年了，还不让我开车，平时也不让我练，他霸着车，怕我练会了要买新车，再花钱养车。有钱不买套3大房子，现在家里套2很拥挤，于是就爆发了，说了刺激他的话，他很生气难过。我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该这样对待他，但是20多年积累的埋怨心反上来，我根本不想道歉。但另一方面，我又很想提高自己，修炼自己，很想修去怨恨心。修炼的严肃性其实我懂，所以老是提高不上来，我就急了，很沮丧，觉得自己怎么修成这样，老修不好自己，对自己的修炼很失望，很难过，没有足够的信心。我就给师尊敬香说，师父，弟子不要怨恨心，弟子要好好修自己，弟子能修好自己的，我一定要修好自己，兑现誓约，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师尊讲，怨恨心呢，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事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呦，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这个和那个迫害还是两回事。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就向内找，是什么原因让我这么执着，让我不高兴，这么苦恼？那不是物欲没有得到满足的痛苦吗？是欲望的心，是很强的执着。不去能解决问题吗？修炼的问题不解决， 生活中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因为我们是为修炼而存在的。还有就是贪图人世间的享受，是利益之心，是安逸心。师父讲，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选自《转法轮》。哦，那丈夫这不是来帮我修炼来了吗？他来帮我修好自己，完成使命，他承受了许多啊。那时候他不也在痛苦中吗？和我一起在承受吗？早就发现他这个优点，人心反上来了，我就糊涂了，不站在修炼的高层次上看问题了，就跟他表面的人理论起来，把他当成了丈夫。这时候不是掉在常人中了吗？能解决问题吗？那就是无休止的争论。我愤愤不平，他也不退让。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是为了我的修炼而和我结缘的，可能不完成修好我的使命，他也不会退让的。我却一直好像蒙在鼓里，在人中和他争论着，憋屈的不行。这时候是该想办法修去对他的情的时候了，跳出对他的情，把他当成同修，才能解决问题。我就开始想他的优点，做常人的时候，他就能好好履行丈夫或父亲的职责。记得有一年地震，楼晃了一下，晚上他上了一天班，不顾疲惫，把两个啤酒瓶倒立在餐桌上。他说一地震瓶子就倒了，盯着说，你和孩子睡吧，我不睡，守着听动静。修炼前有一年，一天我打开煤气灶做上饭，刚走出厨房来到客厅的一瞬间，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我家的南窗玻璃碎了，是厨房冲出的一股热气流冲击的。我一看煤气罐突然起火了，眼看就要爆炸了。丈夫冲进厨房，用手关上了煤气罐阀门，火灭了，救了我们全家和整个楼。过后丈夫说，那时没多想，心里想豁出去这只右胳膊，废了也要灭火。结果丈夫安然无恙，只烧伤了手指上的一点皮。关键时刻，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和孩子。但现在想想，那时师尊就在保护我们了，否则作为一个常人，他很难有这样的勇气冲进火里，而且恰巧赶在我刚走出厨房后，发生巨大气流冲出，而且他恰好在家，不在家怎么办？后怕呀。我就告诉自己，要只想他的好处和优点，心里慢慢平复下来，让自己忘掉对物欲的执着，向内找，找到这颗怨恨心，就发正念清除。有一次，在我和丈夫要一起学法共同精进时，邪恶又来捣乱，他就控制丈夫来说我、数落我、讽刺我、挖苦我，喋喋不休，直到我烦透了，忘了这是在考验心性，就当了真，钻进了具体事情里去掰扯对错去了，就真的吵起来了。刚入门修炼不久的丈夫就忍不住了，跳起来就进了里屋，我不和你一起学了，你自己学吧，个人学个人的。我向内找，自己的能量场不清净，还是带着埋怨心，争斗的物质因素落到他身上，使他受不了，从他身上反映出来，爆发出来，实际上是我身上常人的东西没修去，就后悔自己此时怎么这样不清醒，修了十多年了，还连一个刚进门的同修都不能容忍。我是老学员，必须真修实修，必须带好他，不能让师父失望。放下自我，我逼迫自己去跟他道歉，说，对不起啊，我没有修好自己，有争斗心，埋怨心，没守住心性，是我错了。我们两个钻到具体事理去争对错了，不符合法， 上了邪恶的当，他干扰到我们学法了，以后咱们别上当了，都要听师父的话。他不依不饶，我不接受你的道歉，光说不改。碰了壁，我不气馁，我就继续发正念，清除间隔我们共同精进的邪魔烂鬼及其他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并跟他明白一面沟通道歉。一会儿他就从屋里出来了，说：你这些日子被邪魔利用来干扰我们学法，还不醒悟，上当了都还不知道，作为一名老学员不应该啊。我就真诚地说：你说的对，是我错了，今后我改，好好修自己，不要争斗心埋怨心，不让邪恶钻空子干扰我们共同精进。他又捧起大法书和我一起学法了，我感恩师尊慈悲加持我们的正念。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就是指人向外去求，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现在我不再老用法老去衡量别人修别人，我不走邪道，不走魔道，要向内找，看自己，修自己，走正修炼路，走师尊安排的路。现在我能在法上实修自己，把眼睛盯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上修自己，我要修去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发正念清理他们，不要他们。实修之后，我有了明显提高，我学法多数时候能静下心来了，也给我们展现新的法理，我练功打坐时也能入静了，实修真好。个人所悟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的背法小组》，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我们学法小组几乎都是99年720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大家学法至少20年了，遗憾和惭愧的是，至今还没有把法背下来，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殷殷期盼。师父在讲法初期就提过这样的建议，我们有能力的、年富力强的，除了年岁大的、记忆力不好的，都要把这书背一背。也许我提得很高了，要求太高了，可是有许多地区，很多学员都背得非常熟，人家学习的时候根本都不用书，都背着念。见法轮大法一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背法对大家的提高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开始背法已经有将近两年了，每周背一次，每次背一个小标题的四个自然段，但下一周要把这一周背过的重复背诵，也就是八段，再下一周是12段，以此类推。每周四段看似简单，但加上前一周和前两周的，就需要不断的复习和加强，不然就忘记，实际上强度很大，当然受益也大。这样一来，短的小标题要两至三周背完，长的要四至五周才背完，然后开始背下一个小标题，现在背到妒忌心。坚持参加背法的有八位同修，最近又有一同修加入，形成九人团队，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50岁。大家背法的劲头很足，没有掉队的，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提高得很快。大家背着背着觉得法理清晰了，越背越觉得法的弥足珍贵，越背越觉得师父早就把法理都涵盖在转法轮里了。真像师父说的，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见精进要旨拜师。 我们被法族里年龄最大的是80多岁的仁姨，老阿姨风雨无阻，天天坚持来学法，讲真相，逢人就讲，没有选择，让很多众生得救。老人家还积极参加被法，年龄最大，但一点也不示弱，很谦虚，令人佩服。组织大家被法的是一位大哥，他很认真，也很下功夫，每次被法的时候一眼书都不看，背得很熟很流利。他与大家分享他被法的经验是先熟读，然后是一遍一遍的默写。默写一来可以加深记忆，二来可以自己对照并纠正背错的地方，这样可以将师父法中的标点甚至同音的用词用字都准确记忆。因为法记得牢固，所以现在再遇到事情，大脑里首先想到的是师父的法，用法来指导修炼，指导言行，很容易过关，心性提高最快。 C 姐的法理最清晰，而且正念非常强，但她参与正实法上的事情很多，没有时间背法，有时来学法的路上都在抓紧时间背诵，但她因为读得熟练，而且记忆力很好，所以不看书也能背下来。还有正念非常强的 H 姐，虽然今年才参与进来，但令大家刮目相看。刚开始背法的时候 ，H 有点胆怯，总是最后背，但他很要强，非常肯下功夫。平时 H 除了3件事做得非常出色之外，利用一切机会找同修和自己背诵，手机也抛在脑后了，就是反复背，感觉到背法其乐融融，也感到了法的威力、殊胜和美妙。现在是越背越熟，背得很准确，而且经常复习。平时学法的时候，背过的法就背着学，不看书，对大家整体提高、相互促进有很大帮助。还有一位 X 大姐，60多岁，一眼书不看，很流畅地背下来。平时学法的时候一直双盘，而且背过的法就背着学。X 大姐悟性很强，慈悲心很大，而且对法非常严肃恭敬，要求自己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师父的法，一是对师父的尊敬，二是对众生负责，想让众生听到完整的大法。况且经常背着背着就流下慈悲的眼泪，想到众生太苦了，说都是为法来的，都是师父的亲人，除了几个首恶之外，也都是来帮助我们大法弟子提高和等待我们救度的可怜众生，有什么可怨恨、妒忌、争斗的？修炼人要有容纳百川的海量，要容别的生命，要尊重生命的差异。真好，同修真好。最让人佩服的是小 C， 他50多岁，每次背法都是第一个背，几乎一字不差，完美的很，背得准确又流利，而且语速非常平缓，听起来非常舒服，因为法背得扎实，法理清晰，修得很好，令人敬佩。还有一位年龄最小的50岁的小 L， 虽然觉得有点毛毛糙糙的，但背得熟，比读得还快。最近加入来的大姐因为以前背过7、8遍，所以一上来就背得很棒，真是天道酬勤，所有的付出都是积累。我跟他们比起来就有点不足，背法的时候总想看书，离不开书，我也很苦恼，我的年龄也不大，怎么就做不好呢？回去我也认真查找自己，背的时候还是应付，没想法的内涵，心里急，心不稳，不踏实，还是急躁心、爱面子的心、显示心在作怪。这么伟大的法，我们万幸中的万幸得到了，怎么就不珍惜呢？无论如何都应该背下来，这是必须达到的。最后，希望大家彼此鼓励，精进不停，正念正行，兑现使命，带着众生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怕的物质解体了，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1日。1996年的冬天，我随父母一起走入大法中修炼，那年我14岁，得法初期的喜悦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但99年7月20日以来，将士流氓集团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迫害，对我及家人造成的迫害阴影，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父亲在证实大法的过程中被中共非法关押、劳教、酷刑，被迫害致死。母亲一次次的被非法劳教，多次的被非法抄家骚扰，我自己多次被关洗脑班，多年来遭受的迫害，心中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物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些积淀形成的负面因素，好似自己被挤压在了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不能坦坦荡荡的光明正大的修炼证实法，不敢使用身份证，每次过检查站的时候都怕被拦下来检查，看到警察警车就会心生恐惧，有时也觉得这样很憋屈。我修大法的就应该堂堂正正的，我为什么这么不快乐？我为什么不能坦坦荡荡的？我做错了什么？这种状态伴随我多年，虽然三件事都在做，但并没有专注在大法修炼上，总是很着急想做好，可是一旦有时间了又不能抓紧，被常人的网络吸引，懈怠、懒惰、求安逸等等人心，想做好又不知道如何扭转这种状态。去年开始，我的修炼好像进入了瓶颈，精进不起来，很懈怠，甚至于连着急的想做好的那股劲儿都被消失了。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此时的状态也让我想起了一年前做过的一个梦。在梦中，我在攀登一个高耸入云的天梯，天梯的周围没有任何的东西遮挡，只有一条通往天上的台阶。梦中的我感觉自己走不动了，真的觉得很累，身心俱疲，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攀登到头，很想停下来歇一歇。就在此时，我回头望了望我自己走过的路，除了一段视线中能看得到的一段台阶，剩下的是望不见底的好似万丈深渊的云层。我赶紧回过头，不敢再往下看。我慢慢地扶着台阶蹲了下来。此时我看到身边的一个好似比我还小一点的同修很轻松地超过我向上攀登，我心里想着，看人家好像比我还小，我也得赶紧走。就这样一股劲儿攀到了顶，到顶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没有多远的路了，是因为我看不到前面的路还有多远才会懈怠。师尊讲，我一直在讲，我说修炼呢，其实最苦的就是岁月的漫长，在磨练中那个岁月的漫长，看不着边际，看不着最后的那一天，其实这是最苦的。可是呢，有句话叫物极必反，是不是一切事物都是这样，这是规律，到了一定时候了它就一定会变，不管你人想不想变。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知道修炼的路没有多长了，已经快到顶了，但我因为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多长才会懈怠，我因为看不到边际才会懈怠。我要改变这种修炼状态了，但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呢？我知道自己要多学法，可现在的学法状态该如何改变呢？学法的时候看着这一句下一句就自动地顺下来，看不到法的内涵，我怎么做到学法入心呢？我就一句一句地学，让自己慢下来，可还是不能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师尊说，你们可能没注意到，昨天上午有个学员的发言，他里面有那么一段，他讲，他再怎么修也不觉得往前进步了。他突然间有一天悟到，我在某一方面应该有所改变了。那么他在练功的时候，这堵墙就一下子打开了，豁然间摆在他面前就是另外一个境界。 我想这个学员的发言你们都多想一想。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师尊的这段讲法一直在我脑中显现，我知道自己在某方面该有所改变了，但又不知如何去改变。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很多不符合法的人心，包括急躁心、显示心、妒忌心、安逸心、懒惰心等等，许多人心。也努力地修去了很多人心，但觉得都没有找到根本。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梦中一潭湖水，湖水的对面有三个女孩，要翻一个跟头翻过湖水才能到湖的对岸。其中一个女孩是我认识的，她叫婷婷。她在翻跟头的过程中没有翻过去，被湖水中立着的好似玻璃的尖锐物体伤到了身体，死掉了。婷婷死了。醒来后，我悟到师父点化我，修炼不能停，再难也要往前走。前两天上班的路上，要过进京的检查站，心中那层不好的物质又开始在我的空间场盘旋，心里总有不好的念头往外冒，总是想我身上带着电子书呢，还有 U 盘，被拦下来检查可怎么办？但又想大法中没有迫害，我不承认它。但过一会儿还不断往上翻，我又想师父讲的法，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就不断地在心里念叨，我不归三界管，只归大法管，不是我师父安排的，我都不承认。虽然这样，但怕心，怕的物质还在不断地往上翻。我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弟子应该怎么办？弟子真的想去掉这颗心，我该怎么办？求师父把弟子心中那种阴暗的物质去掉吧。就这样一想，就一瞬间的时间，我一下子觉得法光照进了我心里，多年来形成的那个不好的物质，那种阴暗的怕的物质被师父瞬间解体了。此时的自己感觉全身一震，那种怕的物质消失了，我不怕了。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的那种不好的物质瞬间消失了。我悟道，其实真正阻挡我精进的是那么多年来形成的负面的因素，那种无可奈何，那种消极懈怠的本身也跟那阴暗的怕的物质有关。我背负着那种不好的物质前行，又觉得无可奈何，不知道如何改变这种状态，不知道根子上的原因是什么。在修炼的过程中，虽然找到了很多的人心，也修去了很多人心，但真正阻挡我的那种不好的物质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去掉，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那种无可奈何，那种消极，修炼中的懈怠，包括我总在想的，我为什么练第五套功法时不能做到面带祥和之意。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并不快乐，也没有感觉到幸福，但这些根源却来源于多年来迫害的阴影形成的那些怕的物质，让我不能发自内心的快乐，不能真正的感受到修大法带来的美好，被那种后天形成的观念阻碍着自己不能前行。当我找到这些不好的心，正视它，努力修去它的时候，觉得好像一下子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就是那种努力向上攀登的劲头，那种96年刚刚得法时初期的那种状态。弟子万分感恩师尊，帮弟子去掉了那个不好的物质，使弟子提高上来，谢谢师尊。写文章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自己还有一颗求名的心，就是不想破坏自己在同修心中的好印象，就是很强的一颗求名的心，想听到别人说自己好，不想听别人说自己不好的心，曝光出这颗心，修去它。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练功是修炼的一部分，作者云南大法弟子。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在练功点集体练功时，大家都会提前来到练功点，有的学员在打扫环境卫生，有的学员在互相交流修炼中遇到的事或学法中的心得体会，有的学员在看书学法。一旦练功音乐响起，大家就立即停止自己的活动，很快地站好，随着练功音乐和师父的练功口令练起功来，动作整齐优美，大家都融合在这个强大慈悲的能量场中。迫害开始后，没有了集体练功的环境，只有自己在家里练，渐渐的有些人放弃了修炼，回到常人中了。有的人练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自己要求也不严格了，有的以做三件事没时间为由也很少练功了，有的干脆只学法不练功了，甚至有的人认为自己已经修出三界了，法也不用学了，功就更不用练了，等等各种状态都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高层次上修炼，道家讲元婴出世，佛家讲金刚不坏之体，还要演化出许许多多数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要通过手法去演练的，动作是练这个的，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功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师父明示，你练功干什么呢？你练功是加持法轮，加持我给你下的所有这些机能和契机。摘自转法轮。师父还讲，练功是修炼的辅助，两者缺一不可。摘自致阿根廷法会的贺词。因为练功是我们修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是再忙也要抓紧时间练功。我们在大法中修炼，练功是法的一部分，也是修炼心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也是我们放下各种执着心的过程，是去掉懒惰怕吃苦求安逸的心的最好途径。关于练功，师父还告诉我们，在练功的同时，业力要转化，不施者不得，施的还是坏东西，你得付出。摘自转法轮。师父明示，因为练功能最好的消除疲劳，是使身体迅速恢复的最好办法。摘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师父还讲，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摘自转法轮。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很多大法弟子身兼好几份大法的事情要做，正实法的事情是要做，所以没有时间学法，学法练功时间也少，长此下去是不行。练功不仅能净化改变我们的本体，达到性命双修，还能增强我们的意志和毅力，增强我们对师对法的坚信。练功中按照师父的口令，不断纠正忽快忽慢的我行我素的不好的行为，树立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按大法的要求去做的信念，练功时按照师父的练功口令动作一致，能量场会更大，能体验到大法的庄严和无比殊胜。所以我们不仅要学好法，也要抓紧时间多练功，缺一不可，这是走向圆满的根本保证。许多在魔窟里的大法弟子为了坚持练功，被恶警包夹殴打，穿锦束衣，被关禁闭，捆绑吊烤，戴脚镣手铐等酷刑折磨，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珍惜拥有的这练功的环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堂堂正正给片儿警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自己制作真相传单，然后自己去发放。每次出去我都请师父加持，感觉自己念很正，什么摄像头电子眼从来不放在心上。后来误偏了同修写的关于对待大陆各种监控的文章，我心里不稳了，学法也静不下来，心里老在惦记前两天发出的真相资料是否被发现，
压不住去不掉的怕心让我坐卧不安，最终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有人传话给我，说我是重点人物，已被锁定，国安要加强跟踪等。干扰出现了绝不是偶然的，师父教导弟子遇到问题要向内找。于是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怕心、妒忌心、虚荣心、名利心、怨恨心、安逸心、疑心、重亲情等等都有，具体例子都能说出不少。我在学法中体悟到一正压百邪的法理，只要心中有法，正念就足，邪恶就迫害不了，那些邪恶因素就会被解体破除。我加强了学法，加强发正念，那些执着和偏离法的观念要在实修中才能修去的，这也是法对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旧势力的因素迫害我绝不承认，全盘否定。有一次我连续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渐渐地感到那些怕的拜物远离了我，心里也越来越亮堂，身体也越来越轻松高大。没过两天，片警打电话给我老伴，说要来家访。老伴拿着手机对着我问，片警要来家访，你接不接电话？当时手机没关，对方听到了我和老伴的对话。我立马悟到，我不能绕开走，片警是要来听真相，要来得救的。我爽快地答应了，告诉他，家访我不欢迎，可以换个地方。片警说，换什么地点呢？到我的警务室还是派出所？我果断地说，两个地点都不合适。片警说，你说在什么地方好？我思索着，片警见我没有立即回复，就说，不急不急，两天之内给我回个电话，谈话的地点时间都由你来定。师父的一段法打到我的脑子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出自转法轮。顿时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时我对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了新的理解。第二天我给片警回电话说，见面的地点就放在本社区会议室，时间定在明天上午上班以后，具体的事由你来联系落实。片警答应得很爽快，我知道其实这些警察是最可怜的生命，他们也是在旧势力因素的安排下在充当旧势力迫害的工具，他们人的这面是不明白的，因此做了许多恶事，干扰正法，骚扰迫害大法弟子，如果不能明白真相，将来是要被毁灭的，真是可悲又可怜。我要和他讲清真相，慈悲地对待他，挽救他。这位片警按照我安排的地点和时间到了，在会议室我坐到了主宾席上，片警坐到我的身边。我要求他把带来的执法记录仪关掉，手机录音拍照关掉，他都照着做了。我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拿出了讲真相的笔记本，我说，请你先看一个文件和一张报纸，就是201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废止了1999年99号令、100号令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2014年6月2日出版的中国法制报上面公开发表了2000年及2005年公安部两度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里面没有法轮功，这就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公开宣布法轮功不是什么某教。我观察到片警的表情惊愕，默然低头看着我的笔记本。过一会儿我接着说，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信口开河，污蔑法轮功是某教，随后人民日报污蔑法轮功就是某教，还有江泽民的个人讲话和人民日报的文章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是违反宪法，超越权限，是犯罪行为，我国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信仰的自由， 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迫害，完全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绑架和操纵中共组织，破坏了宪法第35条的实施。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说到这里，我观察到那个片警听得很专注，我继续说，江氏政治流氓集团为了进一步迫害法轮功，激起民愤，还编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我问片警，你知道这个自焚伪案吗？他方才回过神来。我那时候才上中学，不关心这个事，后来听说过。于是我从三个方面多角度剖析了伪案。最后我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跟随江泽民负责编造伪案的原610主任李东生遭到恶报，被判以重刑，打入大牢。是反迫害法轮功的如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李东生等一大批高官都遭到恶报，被绳之以法。从2015年5月1日起，我国司法新政有案必立、有诉必立开始实行，全国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海外还有200多万各界正义人士把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到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要求对江泽民提起公诉，绳之以法。我继续说，迫害法轮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依据都是所谓的上面的精神，上面说的。当前做的对法轮功人员的所谓敲门行动、签字、采写、跟踪，甚至抄家、绑架、判刑等等，都是违法的。现在国家颁发了公务员法，警察有警官法，法官有法官法，检察官有检察官法，这些法律都规定，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以后切切不能头头脑脑的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看脸色行事了，不然做了错事，违反了法律，犯了罪还不知道。片儿警连连点头称是是。我说，老人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是天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与人类的政治无关，是按着真善忍做好人中的好人，能有错吗？千古以来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得逞过。我还讲了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道德品质高尚，于国于民真的百利而无一害。你们不知道我以前疾病缠身，痛苦的不能正常上班，提前两年多退休的，20多年来医院没去过一次，也没有吃过药，法轮功就是这么神奇。我感到他是明白了，他说，我要先走了，下班之前我要赶到所里，还有事要办。我现在保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干扰您了，也不会到你家敲门了，那是私闯民宅，也不会给你孩子打电话。请问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我说，当然可以了。整个过程我没有讲高，但是感觉他很震撼，他没有记录，也没提什么签名。最后我说，我学的是宇宙大法，宇宙大法从上到下是贯通的，迫害法轮功犯的是天法，那是不得了的大罪。说到这里，片儿警伸出双手要和我握手，我微笑着把双手放在胸前合十，说，我不握手，我行的是这个礼。片儿警也跟着我学，但做得不像。最后他给我敬了一个军礼。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